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怀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你的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你话语那种的奥秘。主，求你的灵就是这样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是对准主你的话语，亦都教导我们，不单止头脑上我们是明白主你的话，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更加愿意是活出主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经过了中国主日、宣教主日之后呢，我们今天罗马书的讲坛呢就来到第十一章，不经不觉呢，整卷的罗马书呢是已经讲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了。我不知道你对这卷书你的领受是有多少。有人呢就说罗马书呢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书信，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是能够对它的内容呢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咁所以容許我喺呢一度，我哋首先同大家重温一下羅馬書嗰個內容嘅簡介先。羅馬書有十六章，分做兩個嘅部分。上半部呢就係第一至到第十一章，係教義性嘅。講啲乜嘢嘅呢？就係講我哋要認識嘅上帝係點樣嘅呢。下半部呢就是十二至到十六章，就是实用性的。咁讲啲乜嘢嘅呢？讲嘅就係我哋要过嘅生活係点样嘅。嗱，可能呢係有弟兄姊妹呢而家呢正在期待下，快啲完成咗教义性嗰部分啦，我哋快啲进入实用性嗰部分啦，实用性同我哋嘅生活係贴近啲㗎嘛，唔使心急。今日的第十一章呢就是教义那部分的最后一讲，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会进入实用性那一部分。上半部呢亦都可以呢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一至到五章，就是讲到人的罪，讲到因信称义的救赎，同埋讲到因信称义的益处。第二段第六至到第八章呢，就是讲基督徒在这条成圣的路上面呢是仍然呢是有很多的挣扎。虽然是因信称义，虽然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是有一个新生那个的样式，但是我们都会发觉原来在我们的肉体上面呢，我哋係有好多嘅掙扎嘅。就好似保罗所讲，我所愿意嘅善我就唔去做，我所唔愿意嘅恶我倒去做，咁点算呢？个答案呢就係喺耶稣基督嗰度。喺基督里我哋不被定罪，耶稣基督亦都係我哋转化生命嗰一条嘅约匙。如果保罗他从罗马书的第八章直接进入第十二章呢，读者就会觉得咦，好自然啦，好顺啦，冇乜嘢唔妥啊。但是我哋就发现保罗就加咗三章嘅圣经，九至到十一章就是上半部嘅第三部分。咁呢部分系讲啲乜嘢嘅呢？呢部分呢就系讲上帝对于他的选民那个的主权和拣选，以色列民他们不信服神那个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还有去到第十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讲到上帝的救赎计划那种的智慧，还有以色列民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的将来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咁就完咗，十一章就完咗上半部，進入下半部咧，十二至到十六章咧，就係講基督徒要活出嘅生活係點樣，嗰種嘅行事為人嘅準則係乜嘢？當中咧係包括咧啊，我哋喺而家香港呢個情況，我哋都好想知道嘅經文嘅嚇，包括乜嘢咧？包括我哋應唔應該信服在位掌權者？包括自由究竟是什么，爱究竟是什么等等。所以我们是下个星期我们就会进入第二部分的了。今天我给十一章一个的主题，我叫它做深不可测的智慧。这种智慧当然就是上帝的智慧。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第八同埋第九节咧，就是我哋熟悉嘅经文嚟嘅。里边就讲到天点样高过地，照样上帝嘅道路系高过我哋嘅道路，上帝嘅意念系高过我哋嘅意念。我唔知道呢个系唔系你嘅经历咧？喺几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嘅英文堂就有一对由美国嚟嘅新来宾嘅夫妇。咁崇拜完咗之后，我个女咧就同佢系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就大家喺度交谈。之后咧，我个女就同我分享呢对夫妇嗰个嘅见证。今次佢哋嚟香港嘅目的咧，就系去母亲的抉择嗰度。去收养一个孩子，是上帝俾佢哋嘅感动，因为佢哋自己咧系已经有两个佢哋自己生嘅细蚊仔噶啦。咁佢哋收养本来首选咧就系去东欧嘅国家嗰度去收养。点解佢哋拣东欧嘅国家咧？系因为嗰度贩卖儿童嘅情况咧系非常之严重。但是呢，上帝却是两次删了东欧国家那道门，于是他们就选择香港。再谈下去，他们就告诉我的女儿，他们收养的是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朋友 Down Syndrome。 大家都知道要有多大的爱心，多大的勇气去收养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朋友。那个太太就流住眼泪，就分享她做这个决定那个的过程。当个机构给一些资料她们看，你可以收养这些的孩子，她们就着过的小朋友的资料就揭啦。看到其中有一个原来是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他们就即刻揭过去，跳了过去，望都不望这个的朋友的这个小朋友的资料。但是就在第二日，当他们听一个美国很出名的护教学的牧者他的广播的时候，这个牧者所讲的正正就是有关唐氏综合症那些的孩子现在的情况。牧者说，原来在不同的国家，这些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正在是面对他叫做广泛的谋杀 Mass Genocide。 那些父母那个母亲怀胎知道那个 BB 是有唐氏综合症，就即刻去堕胎。有些就生了出来，但是即刻就抛弃了这个的 BB， 不要这个的 BB， 而被抛弃的 BB 呢，那个的生存率呢是非常非常之低，亦都极少有人是愿意是去收养去养大这一些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小朋友。这对夫妇就知道上帝是跟他们讲说话，于是他再找回那个孩子的资料， 然之后就决定来香港去收养这个的孩子。他们知道尽管收养之后他们的面对的问题将会是很多，亦都绝对不容易，不过他们是愿意是顺服，因为上帝的意念是高过他们的意念，只要这件事是出自上帝，他们就会顺服。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会用你的智慧，用你的经验去做一些的决定，但是你有没有敏感圣灵对你讲说话？有没有敏感圣灵对你那个的带领呢？你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承认上帝的智慧是高过你的智慧，祂的道路是高过你的道路，你愿不愿意信服祂呢？在罗马书十一章，我们见到上帝三方面的智慧。第一，我们看第五和第六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所以现在也是这样，也有余民存留下来，是按着恩典蒙拣选的。既然是按着恩典，就不再是出于行为，否则恩典也不再是恩典了。保罗用他自己的例子，和用先知以利亚的例子来回应以色列人一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是不是已经丢弃了他的子民呢？保罗的答案就是绝对不是。昔日上帝是话给以利亚听，他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这个是当日的情况。去到保罗的时代，上帝仍然是留下一些的余民，这些的余民是按恩典蒙拣选的。如果你还记得恩典、拣选、余民在第九章里面是保罗已经讲过，不过因为这些的题目恩典、拣选这些题目是这么重要，保罗觉得是有需要是再讲。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是顽梗，都是心硬，就好像摩西和大卫所说，他们耳又聋的，眼又盲的这样。但是他们的顽梗心硬呢，却仍然是离不开上帝那个的计划。第十一节那里就说，藉着他们的过犯，这个他们呢，当然就是指以色列人，救恩临到外族人，要使他们心生嫉妒。咁呢個新漢語嘅翻譯咧，和合本就譯做咧係要激動他們發憤。原來外邦人信主同埋猶太人嗰個屬靈嘅情況咧，係有一種互動嘅關係嘅。嫉妒或者發憤咧，係促使嗰啲嘅猶太人去反省佢哋自己靈裏面嘅貧乏，從而謙卑嘅回轉去尋求上帝。呢、这個就係上帝嗰個嘅智慧。第二，救恩係因著以色列人嗰個嘅剛硬不信咧，係臨到外邦人。但是那些外邦的信徒呢，又有人因为这样呢而去看低那些的以色列人，于是保罗呢就要外邦的信徒去明白一个的道理，明白自己在救恩的历史上面那个的身份，千祈不要骄傲，不要轻看神的选民。保罗就在第十三至到二十四节那里就是讲出这一番的说话，他讲的对象是很清楚的，因为在十三节那里他说，如今我对你们外邦人说，所以他这番说话呢就是对外邦人讲的。那他怎样解释给 这一班的外邦的信徒听呢？他就用了野橄榄接在 橄欖樹啊呢一個嘅意象啊，呢、這個 imagery 呢個意象嚟解釋去俾外邦嘅信徒知道。喺十七同埋十八節，新漢語譯本咧就係咁樣翻譯，我哋一齊讀出。如果有幾根枝子被截下來，你這野橄欖枝卻被接上去，分享橄欖樹肥美的樹根，那你就不要對原來的枝子誇口。如果你要誇口，就應該想一想，不是你支撐著樹根，而是樹根支撐著你。保羅用呢個例子真係用得好好啊！我諗我哋讀起上嚟，我哋都明白保羅想講嘅係乜嘢。舊約就用橄欖樹咧，係代表以色列野橄欖咧，就係指嗰啲外邦人。外邦人本來就係與神為敵嘅，但係而家因信稱義啊嘛，藉著信，外邦人就能夠同神相和，有一個復和嘅關係。可以同以色列人是一同领受上帝对于阿伯拉罕对于他的选民那个的应许。野橄榄得着橄榄根的肥汁，就是这样的意思。无论外邦人信徒的人数有多少，无论犹太人信主的人数有多少，都不能够改变一个的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那些根是托住枝子这个的事实。那外邦的信徒又怎能够夸口，怎能够轻看神的选民呢？在第二十二节那里就讲到，所以你要留意神的恩慈和严厉。嗱，呢个你咧，因为保罗系同外邦人讲噶嘛，呢个就系同外邦人讲嘅你吓。对跌倒的人，神是严厉的；对你却是恩慈的。只要你继续留在他的恩慈里，否则你也要被陷下来。保罗劝勉嗰啲嘅外邦嘅信徒，要长久住喺上帝嘅恩慈里边，要不断的去认罪悔改。如果他们好像以色列人那种的不信，他们一样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是会被砍下来。上帝的恩慈和严厉，或者我们熟悉的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缺一不可，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的拯救的方法，亦都是上帝的智慧。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因着上帝给你一些的恩典而去夸口呢？或者去批评你身边的人？可能上帝给你一些的经验，一些的恩赐，一些的才干，令你觉得你比别人强，令你觉得有一些的侍奉只有你才做得好。但我想请你不要忘记，你的经验、你的恩赐、你的才干是从哪里而来的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但是千祈不要骄傲。我在主任牧师这个的职份上面，我侍奉了七年多的时间，我是非常之明白一切都是恩典这个的道理。我只不过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上帝的恩典摆了我在这个的职份上面。而他呼召我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知道大家都好熟悉呢一节嘅经文，不过我都想大家一起读一次，我哋彼此嘅系去勉励下。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在这七年里面，我绝对没有东西是值得夸口，我只是夸我自己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是浮庇我。我就是这样靠住上帝的恩典度过这七年，尽管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的经历就是上帝是信实的，祂的恩典是真是够我用的。第三，上帝就揭开了以色列民将来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我们在25和26节那里，我们就见到保罗说，这个的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顽梗的，一直等到外族人的全数都进去，这样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这里是讲紧神的选民将来那个的命运。新汉语译本的等到外族人的全数都进去，和合本呢就译做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那个意思呢，就不是说等到所有外邦人都悔改归主啦，这样。这里的讲法是一个整体性的讲法，即是说神呢是会等到对外邦人的拯救是完成了，这样的意思。同样道理，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呢，亦都是一个整体性的讲法，不是说要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悔改归主，而是讲紧等到神对他的选民是完成了那个的救赎。这个的奥秘揭示了一样东西，以色列人那个的硬心呢，只不过是暂时的，将来他们是会和外邦人呢是一同是因信而得着救恩，表示上帝并没有亏待或者偏袒任何一方，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是公平的，这个也都是上帝的智慧。我们看回整本的圣经，上帝拯救人那个的故事是从他拣选的以色列民开始，亦都来到罗马书第十一章，亦都是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总结回这个的救赎的故事，讲到神的选民将来的命运。这个真是非常之恰当，但我想请大家留意，现在的以色列人是跟外邦人一样，都是以信靠耶稣基督是为得救那个的基础。保罗用一句说话总结了上帝救赎计划整个的目的。刚才呢主席带我们读过的了，就是第32节，因为神把所有人都圈在不信服之中，为要怜悯所有的人。如果你看回上两节，即是30和31节，你就会发觉保罗在32节是重复了两个的 keyword， 两个的弱字，这两个弱字我用红色是表示的，是不信服和怜悯，是真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软弱，都是不信服神，除非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施恩，否则是没有人能够得救。总括来讲，上帝救赎那个的智慧不是人在头脑上是能够明白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21节那里他这么说，我们一起读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上帝的智慧真是深不可測的，真是不是人用人的智慧能夠明白的。香港這幾個月經歷了很嚴峻的挑戰，很困難的環境，有些基督徒是會想亦都會問，這幾個月的經歷有沒有上帝的智慧或者心意在當中呢？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問，不過當基督徒這樣問的時候，他就會一路繼續想下去，有沒有上帝的智慧在當中？是不是香港的教會已經習慣了長期在安逸在舒適當中，很久都未試過受逼迫了，現在上帝就要去喚醒我們？是不是香港的基督徒已經習慣了那種的表面的敬拜，內心卻是遠離神，現在上帝就要我們認罪悔改，讓復興是臨在香港？是不是香港的教會過去講彼此相愛、講寬恕、講合一，原來都是只不過是掛在個口邊那裡，而家上帝就真正要藉著香港而家的經歷去俾機會我哋真正去活出愛、活出寬恕、活出合一。我哋唔知道，因為上帝嘅智慧係深不可測。但係我相信嘅就係，如果基督徒是願意謙卑下來，願意按住聖經聖靈的帶領來行事為人的呢，那就會有更多人是能夠貼近上帝的心意。願意我們彼此的去提醒，我們彼此的去勉勵，面對上帝深不可測的智慧，人的回應是什麼呢？我相信最恰當的回應就是從心底那裡去發出頌讚，這個正正就是保羅所做的，將第十一章是推向一個高潮那裡。我們在今天的周刊已經讀過33至36節保羅這一首的讚美詩，這一首讚美詩就是讚美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我們發覺這首詩的結構是很完整的，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正正就是回應著下面那三個的問題。既然上帝是這麼豐富，那誰還能夠先給他一些東西呢？既然上帝的智慧是咁高深，咁边个能够知道主嘅心意呢？既然上帝嘅知识系咁广阔，咁边个仲能够测度佢嘅判断呢？系非常之工整嘅呢个嘅对比。一开始嘅时候，我话罗马书上半部就喺十一章完结，上半部是關乎什麼的呢？關乎我們要認識的上帝祂的屬性究竟是怎樣，而這首讚美詩就是上半部一個非常之精彩的總結。去到最後一節，保羅就說因為萬有都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這首的讚美詩對你那個的迴響是怎樣，你看的時候你的領受又是怎樣。 不過我想問大家兩個嘅問題，作為我今日呢個信息嘅一個嘅應用。呢兩個問題就是，你對上帝嘅屬性認識幾多呢？你嘅生命係唔係正在榮耀上帝呢？讓我哋一起思想一下呢兩個嘅問題。我哋一班教牧同工同埋幾個嘅會座，喺今年嘅同工計劃營裏面，我哋決定咗明年教會嘅主題。明年教會嘅主題就係在靈裏禱告。大家都知道祈禱係包括有唔同嘅元素嘅，包括讚美啦，包括認罪啦，包括感恩啦，包括代求啦，最少是有呢四個嘅元素。如果你有參加過初信栽培班呢，你都會知道呢個英文字 XACTS 就係代表呢四個嘅元素。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喺你嘅祈禱裏面有冇讚美呢一個嘅元素呢？在你的祈祷里面，是不是只有感谢、有认罪、有代求呢？我听过不少的弟兄姊妹开始祈祷的时候都很喜欢用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就是，神啊，我感谢赞美你。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分不分得出感謝神啲乜嘢，讚美神啲乜嘢呢？我哋當然係讚美神嗰個嘅屬性咯。以呢首詩嚟講，保羅就係讚美神嗰種嘅豐富、嗰種嘅智慧、嗰種嘅知識，讚美佢嘅偉大同佢嘅全能，因為萬有都係本於佢，依靠佢。如果我哋再睇整章的罗马书的十一章，我们亦都可以在经文里面找到很多赞美神那个的元素。我们可以赞美神的信实，赞美祂的怜悯、祂的权能、祂永不改变、祂的恩慈、祂的公平等等的属性。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上帝这些的属性，我们经历上帝的怜悯，我们经历上帝的爱，我们经历上帝的公义，当我们不断经历祂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祈祷就能够更加的丰富，而我们亦都是愿意向上帝是从心底发出那种的赞美，就会更加丰富我们的祈祷。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在祷告这个的功课上面，我们继续去操练，继续去学习，明年在灵里祷告。第二条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荣耀上帝呢？或者我们应该先问基督徒的生命怎样才是荣耀上帝呢？我相信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着祂。这个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兴丰呢就邀请我了，在这一期写一篇的文章就总结我在教会那个的侍奉。我很多谢兴丰，因为他给我有机会去反思我的生命是怎样。我在教会21年，其中有15年就是全时间做教牧，然后有7年我就是主任牧师。我没有带领教会那个的经验，不过从 我从上帝所领受带领教会那个的意象，就是要去锐意塑造门徒，塑造啲点样嘅门徒呢？乜嘢嘅门徒呢？就係、是、塑造出嗰啲愿意传扬基督、跟随基督同埋更加似耶稣基督嘅门徒，从而整间教会係能够迈向大使命嗰个嘅实践。唯有咁样嘅门徒生命先至係荣耀上帝。我感恩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些弟兄姊妹和我同心同行，参加我带领的锐意塑造门徒的小组，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朝着这个的意象去前进，一起去追求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而对我来讲，这段时间亦都正正就是上帝在这里转化着我的门徒生命那个的历程，当中有欢笑有泪水，但是却是非常之有价值。生命转化不是单单是锐意塑造门徒那个的目标。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罗马书的第一讲里面讲概览的时候，我说生命转化 be transformed 就是罗马书整卷书那个的主题。当大家完成了这卷书的下半部个实用那一部分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明白我所讲。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仲未加入锐意塑造门徒的行列，又或者如果你仲未是很锐意的去追求让你的生命是去荣耀上帝的话，那我鼓励你联络我们教牧团队，等我们帮你，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亦都是我们的职分。我们在教牧当中是有一个锐意塑造门徒的委员会，我相信是可以帮到你。很多弟兄姊妹呢都问我退休之后有什么计划啊，那我就会给一个很简单的回答，他六个字，我的计划呢就是安静等候祈祷。退休这个的英文字呢好有意思的因为同一个音呢是可以呢是写做 RETYRE retire。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一架车这样换了一个身胎，然后就再前行再上路。所以当弟兄姊妹问我你是不是退休啊，你是退休抑或是再上路 我相信我不是退休，我只不过是再上路换过一个身体再前行。为什么？因为我所追求的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在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是在上帝的呼召和恩典之下，我就是这样跟着他行。我相信在来紧的日子，上帝亦都必定是会给我有一个清晰的带领，我只需要是跟着他行。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为我祈祷，因为过去这么多年都是你的祈祷是托住了我这么多年的侍奉。我更加盼望的就是你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是同样是被上帝的话、上帝的灵是去转化，从而你们是能够活出一个 荣耀上帝的生命。请问你愿不愿意是活出一个更加似耶稣、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样式，给到人是有一个完美的榜样去跟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能力是出自你，我们就求你是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我们是追求一生是荣耀主你的名。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但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主你这个的宝贝，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自主你。主，求你就是这样转化、更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在香港现在一个这么困难的时刻，我们活出一个更像基督的生命。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